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拯救我们，你爱我们，你更把你宝贵的话语圣经赐给我们，使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一个生活，有一个信仰的准则，我们能够学习，我们能够跟从，我们能够被教导。主，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这个时候打开你的话，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活出真理，以致我们更像我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们，大家晚上好。我就喜欢在你们当中讲道，因为你们很有精神啊。所以有一些时候我感觉到有点的愧疚，就是因为通常礼拜天来到这个时候，你们都是我的最后一堂啊。所以不管这个主日我有多少堂，我今天包括这一堂我讲了四堂啊。所以但是每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有时候感觉到有点疲倦，但是每一次跟你们一起唱诗，跟你们一起敬拜过后，感谢主，我的精神就回来了。但是等一下下到讲台下面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又有点累啊。哦，但是这是很正常的，因为神的灵就是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我常常在私底下的祷告，常常为来纪念大家，因为我觉得我常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你们离开了家乡，很多人来到新加坡，你们不单单找到生活，找到工作，你们找到爱你们的上帝。有些时候是真实的，如果你们没有离开中国的话，我想很多人可能很难有机会听见福音，很难有机会认识上帝。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奇妙的把每一个人带到这个地方来。虽然我知道工作辛苦，但是我们看见每个人都有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常常为大家而感谢上帝。所以很多时候这是很真实的事情。哦，有一次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到底什么叫做一家人呢？我们知道在一个大家庭的里面，可能一个父亲可以生20个孩子，那什么东西使到这20个孩子他们是一家人呢？因为他们有血缘跟血统的关系。所以这20个孩子虽然长相不一样，性格不一样，态度不一样，穿着不一样，有千千万万的不一样，不过他们有血缘的关系，这就成为一家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如此。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一样，可能我们的家庭的背景不一样，可能我们的学历的背景不一样，我们可能的整个文化教育工作等等的背景都不一样，不过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成为一家人？不是我们没有世界上的肉身的血统，但是我们却有同样的一位天父，一个信仰，一本圣经，一个圣餐。所以这是使到我们成为一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感为着大家常常感谢上帝。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的思想10条诫命。10条诫命很简单的，其实就是教导我们，上帝当时把他的爱来教导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神通过10条诫命来教导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上帝怎么样爱他们。上帝借着10条诫命不是来捆绑他们，上帝借着10条诫命不是使我们失去自由，上帝借着10条诫命不是让我们很辛苦，上帝借着10条诫命要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而在这个自由的范围里面，我们可以享受上帝各样的恩典。所以上帝借着10条诫命他怎么样，他表达了对我们的爱。这是通过旧约10条的诫命。那新约呢？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圣经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怎么知道神爱你，神爱我？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各位弟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让我告诉你几个事实。第一，耶稣基督这个人是实实在在活在历史里面的真正的人物。 它跟华人传统信仰的神明是不一样的。华人传统信仰的神明有很多人是虚构的，很多是没有这个人的，很多只是一些小说里面的人物罢了，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地面上找到他们的任何的足迹，任何的踪迹。但是请你不要把我的耶稣基督把它化成归类成为那一个什么，成为虚构的人物之一。耶稣基督的的确确确确实实实实在在，他的脚掌曾经踩在巴勒斯坦的土地的上面，他曾经的的确确降生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确有其人，他是历史的耶稣，所以他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他不是虚构的。第二，我要你明白，那为什么我们要可以相信耶稣不是虚构的人物，是历史的人物呢？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说，你们信耶稣的人当然讲耶稣是历史的人物，当然讲耶稣不是虚构的人物。我告诉你错了，很多证明耶稣是历史的人物，很多人证明耶稣不是虚构的，这些人都不是信耶稣的，但是他们是很忠恳很忠心的历史学家，他们把耶稣基督记录在他们的文献的里面。你记得哦，他们不是信耶稣的哦，他们没有必要为耶稣说谎，但他们实实在在把耶稣基督这确实的人物写在历史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虚构的人物，你要明白，他跟华人传统信仰里面的那一些神仙那些虚构人物是不一样的，他确确实实活在这个地面上。所以为什么你可以信他，我可以信他，因为我们不是信靠一个虚构的人物。所以我盼望大家明白这一点，很重要的一点。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确确实实活在这个地面上，他所讲的每句话都是什么，都不能够被推翻。你想想看，如果耶稣基督讲的是虚假的话，你觉得他站立得住吗？他如果讲的话是假的，是骗人的，你觉得他在这么多的见证人的面前他可以站立得住吗？不可能的。耶稣基督讲过很多话，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很多人听见了，有人反对吗？没有办法反对。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有人反对吗？没有人反对。耶稣说，我就是什么好牧人，我就是葡萄树，我就是什么，我就是羊的门。耶稣说，我就是神，我与父原为一，有人反对吗？没有人反对。为什么？最重要的是耶稣讲了一句话，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永生的上帝。他说，你们有谁可以指出我的罪来？弟兄们，你敢这样讲吗？你今天敢在你的家乡，在你的家人，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工作的地方，你说谁可以指出我做错的事情来？你敢这样讲吗？你不敢，我不敢。为什么？我们不完美，我们有错误，我们不敢向人家挑战，谁可以指出我的错来？耶稣基督能够，因为他真的没有犯错。我指的没犯错，包括言语、行为、思想也没有犯错。今天有人告诉你，言语、行为没有犯错，偶尔想想不用紧，不对的，你知道吗？偶尔想想是不对。如果用耶稣基督的标准，偶尔想想是不对的啊。耶稣说，你看这个妇人头脑跟他动淫乱的时候，已经头脑想跟他乱七八糟的时候，你已经犯奸淫了，这个标准是很高的，你知道吗？想都是犯罪的，何况还去做，这个标准很高的。所以耶稣基督的错，他根本连想思想上面的错误都没有，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信仰，他告诉你，只要你不做，你想想 OK 的。你吃过斋饭吗？素食餐， 现在的素食餐很美，有些做成一只鸡腿，闻一闻像鸡腿，咬下去口感像鸡腿，但是它是面粉做的。你知道，如果用耶稣基督的标准，你吃斋都是犯罪的，你知道吗？因为你不可以吃荤，你不可以吃肉，你吃那一个面粉做的鸡腿，它有鸡腿的味道，有鸡腿的口感，有鸡腿的感觉，你咬下去就想，哇，这只鸡腿真香，你就犯罪了，你懂吗？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标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的时候，我们理清一些很简单很重要的一些的真理的原则。所以我盼望你在这个地方聚会，你有不明白的地方请你开口问，这里有很多人可以给你问，我们有两个长老在后面，有一个执事在前面，大把弟兄姐妹在周围，你可以问，你放心，他们一定会给你答案。万一你问的问题是他没有想过的，我相信他会回家想清楚的再来告诉你，他绝对不会随随便便跟你乱说一通的，你放心，好，你放心。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把他的爱在新约向我们显现，借着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向我们显现的时候，证明主爱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思想十条诫命的另外一条，叫做尊重生命。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不可什么？很直接了当告诉你，不可杀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教导人不可以杀人？为什么神这样教导？你知道，在圣经的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古代的民族叫做迦南七族，也就在这个地方叫做迦南。这个迦南里面有七个民族，叫做迦南七族。迦南七族啊，它是一个很残暴的民族来的。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以前读过圣经，你不明白。读着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圣经告诉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哇，好像跟圣经的爱有点不太配合嘞。为什么圣经旧约教导你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命还命呢？为什么这样？因为迦南七族，你知道迦南七族是很狠的一个民族。如果有一个人啊去到迦南七族的其中一族，把另外一个人给杀死，你知道那一族的人会把会把你的全镇、全族、全乡、全家杀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所以他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报复、残杀、凶杀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圣经来到的地步，告诉他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你打伤对方一粒眼睛，你就要让对方打你一粒眼睛，就算了。因为当时整个民族是报复的民族。我来就要给你全村的人一次过全部给杀掉，为这可能为这一只鸡，可能为这 一句话，可能为这别人打你的眼睛，他们是很残忍的。所以圣经为什么当时一直教导神的百姓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人家欠你什么你还什么就对了。因为当时整个凶煞是很什么，是很严重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不可以杀人。这个字不可杀人，在原文的圣经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Rasal 的意思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有动机有计划的杀人，这叫做不可杀人。你有动机，你有计划，你算好了，带着武器去了，你有动机有计划的杀人。所以神为什么教导你不可以杀人呢？因为神不要我们互相的报复，然后你杀我，我杀你，你杀我，我杀你，我杀你一个，你杀我一村的人，然后我带人去杀你两村的人，再带人杀我三村的人，那很快人类就消灭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可杀人，但是很多人在历史上他们误解了这一条的诫命，很多人误解这条的诫命，他们认为什么？不可杀人这一句的那一个什么？那一句的这一句的十诫，它并不是教导我们人不可以杀动物做食物。有些素食者他跟你讲，你知道吗？不可以杀人，包括不可以杀鸡，不可以杀鸭，不可以杀牛。哦，你知道吗？我们要做素食者。哦，你有些人他荒唐到一个地步，他在网上发表，他说他甚至说了一句话，他这样说，他说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也是吃斋的。 所以基督徒吃肉都是错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素食者啊。这句话对不对？对吗？信主的弟兄姐妹告诉我，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哪里不对？有一个地方很明显的不对，哪里不对？耶稣有没有吃逾越节晚餐？逾越节晚餐有没有肉？有啊，烤羊啊。所以不要跟我讲耶稣基督是素食者，知道吗？哦，耶稣有吃逾越节的晚餐的。耶稣基督绝对不是素食者。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问人家：“你有吃的没有？你有烤鱼没有？”所以这些人都是什么？因为他们偏爱素食，他们也把耶稣拉进来跟他们一起支持他们的论点，所以他们说什么不可杀人，包括不可以杀动物做食物。然后呢，这句圣经十条诫的圣经不可杀人，也不是指当人自卫杀人。旧约的时候有所谓的逃城，什么叫逃城？逃城就是有人失手自卫啊，自卫啊，搞清楚是自卫，就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小心失手把对方杀死，他可以跑到逃城里面，然后可以在那个地方居住，因为他不是故意的，不是仇杀，不是有密谋有计划的杀，是什么？是不是自卫的情况下，他不小心把人给杀死了，哦，所以这不代表，这就是当人自卫，不是指人自卫，也不是指意外杀人。什么叫做意外杀人？意外杀人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开车不小心把人撞了，这叫意外杀人。哦，你飞机飞啊飞啊飞啊飞失联了，哦，不懂飞哪里去了。有刚刚有弟兄告诉我，有一架印尼的飞机失联了，在北京时间下午2点不见了。我不知道，我一整天都在外面跑，在外面讲道，我根本都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的。不过有人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叫做意外杀人。他整架飞机就这样失联了，就这样不见掉了，50多个人就这样音讯全无了。所以这个不是指意外杀人这种意外所发生的。还有当国家执行死刑，国家执行死刑的时候也不在此列。有些人他说不可以杀人，他反对国家有死刑。弟兄姐妹，死刑对不对？你发现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没有死刑的国家，他们的犯罪率都偏高的，因为死刑能够产生一种吓制的作用，能够让人畏惧，让人害怕，让人不敢。所以死刑很多时候是需要的，特别在一些国家里面成为一个阻吓的作用，哦，所以死刑这是应该的，我们不要废除死刑，哦，然后当然呢，也不包括发动什么发动战争。但是我们不是做侵略者，我们成为什么？成为保，成为自卫的，哦，我们不是主动的发动战争。我们看见圣经中也有因做一些情，因做战争而为着那一个自卫国家的那一个保护等等等等，而他们什么？他们发动战争，他们杀害，所以这些都不在这样的一个经节的啊，这一个经文的里面。所以我们大家明白，所以记得以后你听人家讲不可杀人的时候，你要知道，第一，他不是阻止你不可以吃荤，哦，不可以杀动物，他不是，他告诉你说，当人自卫的时候是不小心杀人，不在此列；当人意外杀人的时候，就是可能车祸各种各样的意外，也不在此列；国家执行死刑也不在此列，然后。啊，在一个国家的那一个领土的主权的问题发动战争，这也不是什么，也不在此列，所以不在这个不可杀人的情况下。那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这样的诫命呢？为什么上帝告诉我们要不可杀人？不可杀人的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这个终点中心思想就是告诉我们要尊重生命，要爱人的生命，我们不要什么？不要谋杀。我们不要动不动一恨我们就谋杀，谋杀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恨。今天如果没有恨，就不会有杀人，哦。今天很多时候，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杀死，就是出于妒忌，出于恨。当他杀了之后，事情过去了之后，他清醒过来之后，他就后悔不已啊。他觉得他没有一个杀人的人在事后他不会后悔的，都是一时的冲动，一时的恨，一时的冲昏了头，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去把人给什么？去把人给杀死了。各位弟兄姐妹，谋杀不是一个方法， 哦，我知道你很理性，你不可能因做一些小事就把人家给谋杀掉，哦，你不会这样的犯法，你不会这样杀，然后去抵命，你一定，我想你应该不会这样。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整个谋杀的背后的动机就是什么，就是恨。所以你要尝试，你要尝试解决心里的恨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常有什么，有妒忌，我们常常有恨，有些事情我们觉得有些人对不起我们，有些人他对我们太过的过分，我们受很大的亏损。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有一天我们的这个恨过多的时候，我们一时失去理智，我们就有可能犯下不可磨灭的错误。所以学习明白整个谋杀杀人的这个最终的后面的动机，那个基本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恨。所以我们不可什么，不可以谋杀，然后另外也包括什么，我们也不可以什么，不可以自杀，这是很正常的。你不可以谋杀，杀人不可以，那你杀自己也是什么，也是杀人。今天全世界有两组人，他们很容易走上自杀的道路。第一组人叫做少年人，因为他们无知；第二组人他们叫做老年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用。所以这两种人他们很容易走向自杀的道路，他们觉得他们已经什么，已经过去了。今天人对自杀有很错误的观念，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走上自杀的道路。有些人告诉我，哎呀，我没有脸见人了，我要去自杀了。我常常这样说，你没脸见人，你有脸去见上帝吗？自杀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很多时候自杀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把问题留给活着的人罢了，留给我们的家人。这是一种自私残忍得罪神的这一种什么的这一种的行为。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想不开，动不动就觉得，哎呀，我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要动不动就这样想，就这样想，结束生命是一种很懦弱，结束生命是一种很懦弱的一种的一种懦夫的一种的做法。但是今天有很多人把这样的一个自杀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他粉刷得很美丽。很多年前有一个国际巨星叫做张国荣的，张国荣自杀的时候，曾经在电台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就发表讲话了，她说张国荣的自杀是伟大的，他敢爱敢恨来结束生命。我跟你讲，这是错的，这是愚蠢的。那个女人在空中这样的发表，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吗？很多人为着活着，他们花了几百万，为了多活几天，或者多活几个小时，或者多活几分钟，有些人竟然轻轻松松的、快快的就把自己的生命给结束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要做这样的傻事。我知道人生难免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的不如意，不管怎么样不能够解决，绝对不是用自杀来成为一个方法。所以不要傻。当一个人自杀的时候，他把很多的问题留给活着的人，他把很多的困难留给活着的人，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记得每一次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好好的想想看你的家人，好好的想想看周围爱你的人，好好想想看爱你的上帝。然后呢，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们花好几百万，为了什么？为了经过一个手术，为了能够延长自己的生命，他们不惜任何的代价，但是很多人却随随便便结束生命。我知道在一些中国的教会，有些教会他这样教导，得救自杀是不得救的，你听过吗？有些人他是这样讲，哦，你一自杀你就不得救了。我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自杀跟得不得救是没有关系，但这不代表你可以自杀啊！我先跟你讲啊，自杀跟得不得救是没有关系的。你的得救不得救，完完全全是因为你有没有信耶稣，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跟你的自杀不自杀是完全一点意义、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自杀是不会不得救，但是你自杀得罪上帝，因为生命的主权在哪里？生命主权在神的手上。但是我们却把主权拿在自己的手上，我们选择自杀的道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好好的想想看，好好的明白，自杀不能够解决问题，自杀得罪上帝。哦，虽然他跟得救不得救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自杀得罪上帝。 我们一生中我们讨神的喜悦，为什么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要自杀呢？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我们要尊重生命，我们要爱生命，我们不要什么，不要随时便便终止我们的生命。那第二个跟自杀有关系的，那我们知道说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堕胎。我知道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为的问题，堕胎率是很高的。你知道有人跟我讲，他说牧师，你知道中国最高的堕胎率在哪一个月份吗？我说不知道在哪个月份。他说所有的大学 holiday 的时候过了之后，那个就是堕胎的高峰期了。所有的那一些假期过了之后，那一个日子全部是全国的堕胎高峰期。为什么？因为在学校假期的时候，这些大学生他们就乱来了，所以很多人就怀孕了，怀孕又不能够生，又不能够给人家知道，结果很多人就走上堕胎的道路了。我知道在中国或在一些的地方，堕胎是一件很普遍的一件事情。但是问题是，普遍归普遍，那到底圣经怎么说？这是我们要明白这一件事情，我们要拿捏得很准，我们要很小心的处理这样的问题。一般上为什么人家堕胎？因为有些人告诉你孩子不健康，他就堕胎了，他就堕胎了。很多时候人家告诉你无所谓，孩子在小的时候在肚子里面成为胚胎的时候是没有生命的。谁跟你讲的？圣经在诗篇139篇14-16节，他其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生命形成的那一秒，胚胎一形成的那一秒，其实生命就开始了。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生命了，我们不能够什么，不能够去终止它。有些人告诉你什么，有些人告诉你，哎呀，孩子不健康，孩子不健康就要怎么样，就要堕胎了。是不是孩子不健康就一定要堕胎呢？我知道有一些的问题，让我很公平的、很公正的来讲这一堂的道。很多东西，我们很做牧师的，我们很容易说不可以。不过，讲出去之后，要面对困难的不是我，而是某某的家庭。很多时候我会跟这个家庭讲得很清楚，整个利跟弊，整个情况，整个圣经的原则等等等等，然后最终他们用他们对主的信心他们做决定。那是不是孩子不健康就一定要堕胎？不一定。你知道有一个地理，有一个 physics， 一个物理学家叫做 Stephen Hawking 的吗？史蒂芬梦什么，就是一个他在大学的时候很著名的一个讲师，他坐在轮椅上，基本上他有很严重的小儿麻痹症，他基本上他是完完全全的在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成为当代很著名的物理学家。你想想看，如果他的父母亲从还没有生下来就知道他有这样的严重的健康的问题，就把他打掉了，那今天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优秀的物理学家了，就不会有这么优秀的物理学的教授了，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知道那一个整个什么情况到底可以堕胎，整个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曾经几年前我到一个诊所去看医生的时候，我身体不舒服，我去看医生。然后在看医生的时候，这个女医生，她看完我之后，她就问我，她说：“对不起，你是牧师吗？”我说：“我是牧师。”她说：“我可以问你属灵的问题吗？”我说：“当然可以，你就问我。”她就问我：“请问我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堕胎？”我就跟她解释。他就跟我讲他的情况，跟他解释。我说，如果你这个婴孩影响妈妈的生命的时候，而在妈妈跟孩子之间一定要保一个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是许可堕胎的，只要他危害母体。我讲完了之后，他也听懂了，他也明白了，他说他要继续的考虑，我也尊重他的意见。所以那一天我离开诊所的时候，他没有算我顾问费， 他只算我要的钱，我还在想为什么这么少。那个护士说，我的医生说了，他没有算你顾问费，因为他说顾问费我已经还了。他还问我，我告诉他讲，我们兑换了。我没有想到他会用这样的方法，所以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多时候我常常跟，如果有人跑来问我，我孩子不健康我怎么办，我是不是能够把他打掉呢？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回答你是还是不是，因为我很容易可以跟你讲不可以堕胎，但是当那个家庭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们要抚养这个孩子而不是我。我要跟他们讲圣经怎么说，最终他们的信心的程度有多少，他们就靠着上帝给他们足够的恩典去面对他们的问题了。如果他们祷告之后，神给他们平安，给他们恩典，他们愿意把孩子生下来靠着神的恩典来养大的话，那没有问题。如果他们信心不足，他们最终决定孩子不健康把孩子拿掉，那这是他们信心的问题，明白吗？所以有来到有一些的真理的一些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晓得如何的什么，如何的来应付，来思想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情况。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思想。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堕胎？很多人一定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堕胎？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它威胁母体，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妈妈跟这个孩子之间只能够保住一个。不过多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很多母亲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伟大的母爱，他们就愿意保孩子，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事实。我认识一些的家庭，他们最终愿意把孩子生下来，他们生下来孩子一出生他们就离开世界了，他们愿意用他们的命换他们的孩子的命。很多妈妈在这个时候就很伟大了，活出那种母性的伟大。但是如果真的孩子威胁母体的话，这是许可可以堕胎的。我不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是能够接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胎儿是极度的不健全，他出生不久就会什么，就会离开世界。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某种原因是可以的。当然，最后有一些的社会的问题情况下，也包括什么？包括如果有一些女孩子，她们不小心被人家侮辱怀孕了。那你怎么要跟他们讲不可以堕胎？不可以，你讲很容易，但是他们要面对这个孩子一辈子了。所以有一些的东西，当我们来到真理的时候，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晓得如何的来磨合。好，所以在磨合，所以在这个不可杀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学习明白求主给我们当有的智慧，但是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终止生命，不要随随便便终止生命。最后，什么样的到底基督徒，我们能够怎么样在尊重生命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尽一份力量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支持参与各种危害生命的计划。那什么叫做危害生命？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所谓的危害生命的计划，包括干细胞研究跟人工受精等等等等的这一些的，你知道吗？什么叫干细胞研究？这是一个很医学的东西。而干细胞研究很多时候人家就故意把一些的胚胎故意鼓励人家堕胎，把一些胚胎拿出来，然后通过胚胎抽取干细胞，然后做各种各样的这一些的实验。所以这些实验基本上是不太合圣经的，不太合圣经。你可能听完了不懂我在讲什么，不用紧，这是一个很学术很科学的很医疗体系的一个东西。但是最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你知道不是所有的所谓的这一些的计划我们都应该支持，都应该参与的，都应该支持，都应该参与的。也包括我们不支持安乐死。你懂什么叫安乐死吗？外国很流行，就是有些人生病他就打针给自己死。但是你要搞清楚，安乐死跟什么？今天很多时候很多家庭面对一个问题，但是那个问题不是安乐死的问题，你不要搞混淆了。我记得很多年前，八九年前，当我的父亲心脏病发作进到医院的时候，他进到医院他很快就脑死了。 脑死了之后，他就进入加护病房，成为用那一种生命维持的机器，就在那边哔哔，然后医生就来跟我们谈了，他说我给你们家人去想，你要继续用这个仪器，还是你要把它关掉，让它安然的离开世界。啊，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安乐死，明白吗？但是这个决定是很难决定的，特别所有的至亲亲人，我没有人愿意做这样残忍的决定的。虽然理性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不过感情上面你做不到的。那一天我也没有办法做，我的家庭也没有办法做，我的家人全部推给我，他说你是长子，你做决定吧。原来长子来到这个时候就要做决定了，好事没有给我，来到这个问题，长子就要做决定。我很挣扎，我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你要我点头同意把电关掉，让我父亲安然去世。说真的，感情上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点头，我觉得这是我没办法做的。我说不过上帝啊，医生给我到明天中午12点，你好不好替我做决定，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你把爸爸接走，那我也不用做决定，你都替我做决定啊，何乐而不为呢？感谢上帝，上帝没有给我那么痛苦，你知道吗？他在隔天的时候10点多的时候，就我父亲就被接回天家了，医生不用来问我，12点的时候不用来问我怎么样，你决定了怎么样，要关店吗？我跟你讲，这个跟安乐死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安乐死的意思就是基本上你生病，但是你用一些自杀的方法，打毒针等等等等等等，直到那个人离开世界，特意的离开世界。而到我父亲那种所谓的用 life support system 那种生命维持的机器的时候，基本上他一旦没有机器他就离开世界了，他活着了就是靠着那个机器活着罢了，用那个机器把他的生命吊在那个地方罢了，这是不一样的。当然同样的决定是痛苦的，都是同样是痛苦的，但是它跟安乐死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安乐死是在病人要求下用药物终止自己的生命哦。所以这一些就属于什么，完全属于什么，属于自杀，完全属于自杀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到所谓的不可杀人的时候，我们用比较广的一些的情况来看这样的一节的诫命。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叫你不可杀人？我跟你讲，上帝对你的生命是很有兴趣的。你知道上帝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然后不管人类死活的。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天地不仁啊，就是这些神明没有仁慈，以万物为刍狗，把人当作什么，当作玩偶，当作这些没有价值的，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要怎么糟蹋人类就可以糟蹋人类。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上帝的，他对你跟我是很有兴趣的，你知道吗？来，在旧约的时候有一群人，他们聚在一块就建巴别塔。圣经怎么描述？圣经描述上帝在天上看啊，上帝就觉得很好笑，上帝在想这群人在做什么啊。然后上帝看完了之后，上三位一体的上帝就说话了，他说我们下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上帝对人类是很有兴趣的，在旧约的时候，上帝为了跟人同在，上帝叫人建了什么？建了月柜，神与人同在，神的灵降在至圣所里面，降在月柜的上面，他愿意跟百姓同在，跟人类同在。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成为以马内利，上帝在人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成为神在人间，上帝喜欢介入人的生活，喜欢来到人类的当中。当耶稣基督升天复活之后，他差遣保卫师圣灵居住在每个信耶稣的人的里面，所以神仍然与我们什么？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上帝是很有兴趣知道我们的一切的生活的上帝，他不是那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然后自己享受懒得理你的，不是，绝对不是，你知道吗？他就是那么一位奇妙的上帝，所以他对人类的生活是很有兴趣的。 所以他通过十条诫命，他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包括告诉我们说，不可以随便的终止人的生命，生命是宝贵的。弟兄姐妹，这个生命没有过去的，你知道吗？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弟兄姐妹，你是有开始，但是你跟我是没有结束的，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结束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是永远存在的，问题是你的灵魂存在在哪里吧，这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跟人家讲，你今生短短几十年决定你的永恒里面要在哪里住，这不是开玩笑的。你的灵魂是不过去的，你知道吗？你的灵魂是永远存在，而这个永远是不是开玩笑的。今天短短的几十年跟永恒比是不是开玩笑的，你懂吗？今天跟永恒比，就好像这个房子永恒只不过是这个墙壁上的一点黑黑的东西罢了，就是在这个在永恒的里面罢了。我们很渺小，我们不会过去，问题是我们的灵魂要在哪里。圣经说信耶稣，你的灵魂，你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你的人跟上帝和好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可以回到上帝那边去了。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是很真的，这不是开玩笑。天堂地狱是真实的，地狱是不能够去的。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曾经给我们这样一个比喻，他说，如果你的眼睛让你下地狱把它挖出来，如果你的手脚让你下地狱把它砍掉，这个不是叫你去挖眼睛去砍手，你知道吗？不要这样砸，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告诉你，你要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千万不能够到地狱里面去啊。新约圣经有一个叫做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你知道吗？那个财主的故事其实就是地狱里面的呼声。今天很多人认为，哎呀，我的亲人没信主，他到地狱里面去了，我不去陪他，他很闷啊，很寂寞。我告诉你，真正下到那个地方去的人，我告诉你，他也不要你去。这就是财主的呼声，他说，我还有几个兄弟姐妹，他们还在地面上，你去跟他们讲，不要到我这里来。这叫做地狱的呼声啊，你听到吗？所以这是很真实的。所以不要开玩笑。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几十年就生长在所谓无神论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觉得怪力乱神很好笑，我们觉得讲天堂地狱很好笑，我们觉得好像不着边际的东西这样。但是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好好的思想。我常常跟人家这样说，如果这个世界过去之后，我死了，我闭上眼睛，我发现没有天堂，没有地狱，这些都是错的，这些都是假的，原来我错了。不过那又怎么样呢？我今生活得坦荡荡啊，我几点回家我都不用怕人家在楼下等我啊，我活得有尊严啊，我不用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啊，人家尊重我的职分啊，我活得很开心啊，我活得像人啊，我活得有尊严啊。虽然我死了可能没有天堂没有地狱，不过我觉得这一辈子我活得值得了，我又有尊严，又受人家尊重，我活得坦荡荡，有什么不对？不过话说回来，当你闭上眼睛，你发现天堂是真的，地狱是真的的时候，你不能够再重来，你知道吗？你不能说，哎，上帝这个不算，我们再来过，再来过。我相信你 ，sorry 不可以，对不起不能够。所以不要拿永生永死来开玩笑，不要拿永生永死来开玩笑。没有信耶稣，你相信这句话，没有信耶稣千万不能够死的。真的，你没有信耶稣不能够离开这个世界上，你不要开玩笑。我相信圣经这本书所说的一切的话，他既然这样告诉我，我就这样的相信。弟兄姐妹，如果你平平静静的思想，你就会知道说天堂地狱确实是真的。你今天看到很多 不公平的事，对不对？你今天看到很多人家这一些剥削人，很多不公平的事，对不对？我问你，如果我跟你讲这些事件一过去之后，这些不公平的事情不会有审判，不会有追究，说真的，你服吗？就这样过去了，你服吗？你真的能够接受吗？公义没有被彰显，被欺负的人没有的伸冤，你服吗？我相信你心里面一定不高兴的。所以问，那为什么你能够相信世界死了就一了百了，没有天堂没有地狱呢？天堂是真的，地狱是真的，因为我们的内心告诉我们，东西不公平的事情过去之后是绝对不是一了百了的，会有一个更高的一只手做审判的工作，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太过不公平了，你知道吗？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审判，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思想。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是很直截了当的，只要你不要抱着任何的成见，你只要好好的思想，你就能够明白，就是这么简单。你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神吗？真的没有神吗？你看到这个宇宙的整个运作，真的没有一个主宰吗？你看你手上戴的手表这么精细，人家跟你讲它是自己零件跑到一起变成一个手表，你信吗？你信你就傻瓜了，我跟你讲，一定有一个创造制造手表的人。这个世界你看这么精细，真的没神吗？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跟你很肯定的，就是全世界绝对不可能有完全的无神论者。有些人他死要面子，我是无神论，我不相信有神。那你不相信有神，那为什么晚上你不敢乌漆抹黑，你不敢面对死亡，你不敢去坟场走走，你都不相信有神了，你怕鬼啊？没神哪来的鬼，对吗？我认识一些自称为无神论，他认为他讲他是无神论，他就比人家高一个头，好像是知识分子。不是的，说真的，我们良心自问，真的有无神论吗？没有。很多无神论临死之前他害怕，我死了去哪里？你都无神论你怕什么？我死了我去哪里？告诉我去哪里。你无神论的人，你会讲出黄泉路上无客栈，今夜我要住谁家吗？你都无神论，你想这么多做什么？死了一了百了，人死如灯灭，好像一滴水滴入一个海洋里面，什么都完了，你想这么多做什么？我跟你讲，你平心静气的你在想的话，你就会发现有神，有天堂，有地狱。你没有办法盖住这个事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刚刚说了，我们退一步算，即使什么都没有，我没损失啊，但是万一有天堂有地狱，你的损失就大了，你知道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么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思想。你每次来到这个地方，你来这边，我们一起聚餐，我们一起的聚会，我盼望你思想人生重要的问题，好好的思想。因为这些人生重要的问题外面是不会告诉你的，但是你来到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教导你，通过圣经把真理教导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主向我们说话，我们求主把他自己通过他的话语再一次的给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位全能勇士，独一无二伟大的上帝。我们求主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晚上如果你 思想了之后，你说主啊，的的确确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的的确确我们思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内心有很多的不知名的恐惧跟呐喊，这一些东西都证明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灵魂，这个灵魂不灭，但是这个今生短短几十年，我们的决定信不信耶稣却决定我们的灵魂永远的归宿。今天晚上有什么人你说主啊，我要更加认识你，主啊，我要信靠你，主啊，我的灵魂要有正确的归宿。今天晚上有这样的人，你轻轻的把手举起来放下，上帝看见了就可以了。有这样的人吗？感谢主，看到了，看到了，你把手放举起来放下，神看，上帝看见了就可以了。还有吗？还有吗？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来呼召。啊，我们还有吗？还有这样的人吗？你说主啊，我要认识你，主啊，我要认识你，你让我能够明白真理。有这样的人，你把手举起来放下就可以了。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最后一次问大家，有什么人你说主啊，我要信靠你，我要成为上帝的儿女，我要成为宇宙中有归宿，我不要成为宇宙的孤儿。主，有这样的人吗？你只要把手举起来放下，上帝看见了，我为你祷告就可以了。有这样的人吗？最后一次，有这样的人吗？你把手举起来放下就可以了。有吗？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为这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些的弟兄们，他们 举手表示要相信你，来向主献上感恩。主啊，你帮助他们，让他们实实在在在这个地方不单找到生活，他们也找到永生的上帝，以致他们能够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他们能够有份。主，我们感谢你，亲爱的恩主，我们求主使他们今天他们听到，他们表示要认识你，他们这一生他们紧紧的跟随你，求主继续的恩待扶持看顾帮助他们，把刚刚那一些举手表示要信靠你的弟兄们向主献上感恩，愿主保守他们好像结菜种的信心，直到他们见主面，帮助他们加添他们力量。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愿天父上帝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稣基督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圣灵保卫师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来唱赞美诗，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我们 来唱一二三，愿主赐福帮助。